那我们这些日子呢，都在讲到约拿书。好，今天呢，上次我们已经讲约拿书第三章，这一次呢，我还要再跟大家讲，要再来这一次因着跟现在的局势很有关系的，所以我要再来讲约拿书第三章。哈，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 Alice 为我们念。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好，谢谢。这一个地方第一节哈，讲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好，那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哈，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哈，那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神没有再跟约拿讲什么话。好，那我们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见哈，就说当约拿在偏行己路的时候，当他在自以为是哈、自以为意的这样背向神去做。去选择他所要选择的，走他所要走的路，他觉得这个是对的。好，在他这样的里面呢，神并不向他多说话，神只用环境在阻挡他的偏行己路。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当我们在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大多数神并不跟我们多说什么话，直到我们悔改了。好，心软下来，在第二章讲到约拿向神悔改，好，向神呼求，好，然后他开始谦卑下来了，好，然后神才二次跟他说话，而且不多说什么，说的话跟前面一样，还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去说，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觉得我们曾经有过很轰轰烈烈的属灵经验，哈啊、以至于我们跟人家说，你不用跟我说，让神自己跟我说，哈、神会跟我说话，哈、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在我们蒙蔽的时候，其实神常常是我们根本神没办法跟我们说话，我们听不见神的话，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以至于我们听不见神的话。那所以这个地方常常是就是说，当你到回转了以后，卑微下来，谦卑下来，开始面向神了，不再是背向神的时候，这时候神才跟他说话。我们看大卫也是这样，对不对？大卫跟神的关系本来很好，他在旷野的时候是常常跟神祷告的，好、他也常可以就跟神很亲密的相交。可是呢，当他犯罪的时候，你看犯一个罪接着又一个罪，接着一个又一个罪，神都没有跟他说话，都没有跟他说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我们常常听不见的，我们听不见。所以神需要借着拿单去跟大卫说话，神需要借着拿单跟他说，那人就是你。从这节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弟兄姊妹肢体彼此需要，不管我们过去神曾经跟我们说多少话啊，然后神借着我们也服侍多少人，祝福多少人，我们都会有落在自以为是的蒙蔽里面，以至于我们听不见神的话。 因为他太自以为是了。好，他觉得我是爱我的同胞，而我的同胞是神的选民。好，这个尼尼微呢，这个是亚述人的大臣，这亚述是很凶狠的，所以我去跟他传这个悔改的信息，他悔改了，他就没有被毁灭，那将来他就会来毁灭我们以色列人。所以他在他自以为是的里面，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他知道尼尼微会来毁灭以色列人，他讲的是，他想的是对的哦，因为果真后来是这样哦，对不对？可是他必须服在神的智慧、神的道路、神的权柄底下。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不是人觉得这个很凶恶，这个就该灭绝。我们有时候另外这个不凶恶的，但是却常常不顺服，神要管教，而神就有时候借着凶恶的人来管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啊，他常常就是很自以为是啊，很这个很高傲啊，哎，神就用他的老板来管教他，很不讲理的老板，有时候就借着很，就是说很不讲理的同事，或者讲很不讲理的另一半，神借着这个来管教我。所以我们需要人来跟我们说话。如果我们都说哦，我只需要神跟我说话就好了，哦，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你看尼尼微也是啊，尼尼微这个亚述人呢，他们这个作恶多端啊，哦，在约拿书第一章呢讲到说，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第一章第二节，哦，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哦，所以呢，神也没办法跟他们说话，然后神就需要约拿说你起来去，哦，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向他们呼喊。人越作恶多端，越高傲狂妄的时候，常常人家跟你讲话也听不进去，还需要大声的讲，需要呼喊，然后这个人才听得懂，才听进去。但愿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哦，常常神眼睛一看，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错了，哦，那所以你会发现，你从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看见，从约拿书，我为什么这些日子讲约拿书，就是盼望神的百姓更多来认识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我们常常整个从小到大，整个世界，整个教育都是人本主义，就是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应该是这样的神。神应该做这件事，神不应该那样做。可是不是，我们小小的脑袋瓜，我们的思想常常是错的方向。我们需要从圣经来告诉我们说，我的神是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啊，我们觉得这个作恶的他就该死，该杀。可是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在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的神也会后悔，为什么？他是他在他的爱里面后悔，他是丰盛的慈爱，但是他也是全然的公义，这两样都是那么真实的性格在他身上。一个公义的性格就是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罪在圣洁的神眼中，他就必须要接受审判，而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他回头来领受救恩。好，那所以你看，哦，神怎么样的慈爱呢？神要尼尼微去，哦，在第四节讲到说，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神不是跟尼尼微讲说明天这座城就要倾覆了，为什么神说要四十日啊？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一个做爸爸妈妈的就可以明白，我数到十哦，数到十，如果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下去了。为什么要数到十？为什么不马上打呢？就是不舍得打嘛，希望数到三他就赶快过来了，不用打。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说再等四十日，而且他不是再等三天五天，他四十天，他要他们彻底的悔改，他给他们机会悔改， 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所有在他审判以前，他都要给人机会悔改，而且是一而再的，再而三的给人机会悔改。这些日子，弟兄姊妹，大家最注意的是什么？啊，是不是 SARS？ 是不是？是啊，怎么不是那个公听会呢？啊，这些日子，那么多人最在乎的，报纸一打开，全都是在讲 SARS， 全世界都落在那个 SARS 的那个恐慌底下。所以我今天需要讲这一篇道，神的百姓该怎么来面对这些？我们是不是跟着人家一样的恐慌？还是神有给我们另外一条路？是世人恐慌也没有用，哎，没有用。好，那个你可能恐慌，下一天隔一天就变成感染，永远没有办法。连世界卫生组织去一个国家要去调查，他也并不是超人，有的去调查就被感染，医人的医生就被感染，看护人的护士就被感染。这个疾病到一个地步，有那么多的已经四五种变种，那个病毒啊，变种。好，那个变种的这个病毒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 SARS 的病，你总算保住了这条命了，你医好了出院了，你还是有可能再被感染另外一种病毒的 SARS。你可以对你所感染的这个有抵抗力，但是你对其他种的这个 SARS 你还是有可能再被感染的，再住院，也有可能这一次保住命了，下次就没办法保住命。那你会不会看见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集中所有的智慧、聪明、知识、脑力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人有办法，没有人有办法。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神审判的手。那人在已经很多很多年来，很多年来神一直的差派先知在世界各地都跟他的百姓说他要审判，五大洲他都要审判。为什么？罪恶满贯，就是那个罪恶达到神的面前，每个地方都一样，每个地方都一样。那神为什么借着先知讲？就是盼望讲了以后，盼望人赶快来悔改认罪，以至于神可以不用审判。但是没有，人还是不在乎，人还是不在乎，人还是照样照着他日常的生活在过，他不愿意真是谦卑来面对神。好，整个世界越来越恶，越来越恶。好，这个堕胎，这个青少年很多很多的怀孕，然后这个同性恋是在大学里公然的教导同性恋的课。我认识一位牧师，他说他的孩子去读音乐系，在美国东岸读音乐系，结果呢他孩子很痛苦。为什么？他普通科，音乐以外的普通科就是两科，两科的老师一个是男同性恋者，一个是女同性恋者。然后呢他们在学校是公开的教导同性恋的课程。所以好像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些一个孩子很不容易，而且整个的世界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要被逼迫，对，你要对神绝对你就要被逼迫。所以人的罪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神必须要审判。那个恶势力的声音都特别大，他们特别大声，那所以神要审判。但是呢神审判的时候的同时，他也是圣灵要大大浇灌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审判的时候会有更多人回头回转向神，他就要快点来充满他们，快点来抱抱他们。这就是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那么不舍得审判的神，但是他又不能不审判，很难为哈。那我们在差不多一两个月前有一次在情侣炉的敬拜， 好，神就那时候我正在讲到有一种病叫做希罗尼，是不是希罗尼病毒？好，希罗尼病毒呢，那个报纸上写说今年的夏天它会从东岸一直传到西岸。好，去年呢有少数的几周没有被传染到，但是今年呢会从西岸传到东岸，借着蚊子来传。然后我有一次青云炉敬拜，我就在讲到这个哈，好，那我就讲到这个的时候，结果那一天神就赐下一个异象，就是说就是有一只鸽子从很远的地方这样一直飞过来，然后它的嘴呢就把天的拉链这样一直打开一直打开一直打开来，然后它打开来的地方这样一直打开过来呢，天上就一直掉下一些脏的东西来，很脏的东西，那个就是疾病跟瘟疫。好，神要掉下这一些东西来。好，那这些疾病跟瘟疫，我们这个是人的罪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但是其实神可以保护住让这些事不发生，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他就任凭了，就是让这些人的罪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自然去发生。那所以呢这个 SARS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是神的手，所以知道是神的手，你就需要用神的方法来面对，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人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连传染的方法是怎么传染有时都搞不清，人也没去过疫区，也没接触过那样的人，他也被感染，搞不清，就是让整个都摸不着头脑。但是神，我们需要从神的话来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来面对。好，那你看尼尼微人呢，他们这样子作恶多端，但是呢当他们信服知道说神要来审判，你看他们的审判是很大，尼尼微要倾覆，整个城要倾覆。那他们知道这个审判是那么厉害呢，他们信服神就开始宣告禁食，禁食表达我们对神的自卑，放弃我们天然该享有的权利。好，那这个 Mike Bickle 呢，他也对这个他们 Kansas City 的弟兄姊妹们说我们美国人要为着我们里面的有一种害怕，就是很害怕我们会失去我们这个平静安稳的日子，很怕失去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日子，我们怕失去这种东西而产生的害怕。他说我们要为这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安全感，但是神他要成为我们的依靠跟安全感，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而荣耀要归给他。当人去倚靠神以外的任何东西的时候，人就渐渐的没力量，人就软弱。这也是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一路上就是吃玛纳，就是单单来倚靠那个天上的食物，叫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地上的这个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好，那你看看哈，当这个以色列这个尼尼微人哈，他们这样真实的悔改以后哈，神怎么样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 SARS 这世界上的人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在神的百姓有办法，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法则去过日子，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要自卑在神面前，下宝座，脱下朝服，脱下那些我们引以为傲的那些面子，爱面子，不要再用我们的面子来压迫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一生就是要为我们的面子而活，要脱下那个朝服。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我们的这个伤害，都是因为别人碰到了我的朝服，对不对？就是我的地位，我的尊荣不被尊重，我就受不了，我所学的专长 被人家冒犯到了，觉得你不够懂，你居然来说我所学的这个专长，这种被冒犯到了就生气，我们的怒气常常从这些来。这个王呢，他开始下宝座，先谦卑，悔改的开始就是先谦卑，下了宝座不再是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为什么神不照着我的看法做呢？先下宝座，那个宝座，我们坐在宝座上，神就是被赶出去，我们必须下宝座，神才有办法欢迎他进到我们的宝座上。还有除了下宝座，脱下那个朝服，还有呢，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好，恶道就是偏行歧路，那你需要回头180度转头，不再是走我自己以为的道路，而来走向神的道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八章22-23节，第八章22-23节。
到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说，当神在审判埃及的时候，埃及就是预表世界，好，就像神现在在审判世界一样。那神说，当他在审判埃及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把他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分别出来。所以呢，当神让苍蝇充满在整个的埃及的时候呢，只有歌山地没有苍蝇；当蝗虫充满这样整个的埃及地的时候，只有歌山地没有蝗虫；当黑暗有三天之久，那个整个埃及地都乌黑了三天，甚至呢人都不能相见，谁都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但是唯有以色列人的歌山地家中都有亮光，多么奇妙。你看以色列人看到这么奇妙的事，以色列人有没有开始认识神？有没有？哦，我的神好伟大，好奇妙，居然可以做这样。你看那个苍蝇，整个埃及地都是苍蝇，一定这样，对不对？蝗虫也是啊，哦，那个声音有多大呀？可是呢，这个只有歌山地没有，那你应该哇，我的神好奇妙，他会不会因此放肆？不会，他一定很敬畏，好奇妙。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15章22-26节，15章22-26节。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好，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在神审判埃及的灾害里面，他们是这么奇妙的被分别出来，然后看了那么多的神迹，最后神再给他们看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15章19节讲的，他们亲眼看见他们自己走过红海，走在红海中走干地，然后看见埃及的追兵就整个的下到海中，被海水流淹没，这么大的神迹。所以他们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他们才跟神讲，哇，耶和华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接下来就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你知道你三天没有水，好不容易看到水的时候却发现水不能喝，是苦水，那时候人就整个的那个耐性就受不住了，人好像忍耐，到了一个有盼望的，忽然间这个盼望又没了，哇，整个那个气氛就出来了。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就开始埋怨说， 我们喝什么呢？啊，然后呢，摩西就呼求神，神就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啊，那你看看，当他们这样子，你看这里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啊，神有没有生气？有没有向他们发怒？有没有？没有，没有。神就给他们啊，神就给他们水变甜了，然后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好，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健康。在基督里的健康，就是当我们留意听神的话，留意的遵守他的命令律例，神说他就不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身上，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然后你看哈，在接下来哈，16章2到3节，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你看哈，他们那个刚开始只是说我们吃什么，接下来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怨言就越发越大。巴不得我们早死在这个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怨言，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就越发越厉害，那个怨言就越来越厉害的怨言，脾气就越发越大。一定要去留意我们的这些事。你看他们这样子讲的时候，你看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他把神当成什么啊？当成想杀他们的神，只因为没有肉吃而已啊！他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巴不得死在耶和华的手下。他们明明说，耶和华众神之中有何神像你呢？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才隔没多久，就说巴不得就死在你手下好了。你就想，我们那个肉体多大？我们那个肉体，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就是越来越大。真有没有对他们发怒？有没有？没有哎。所以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神又怎么样呢？神就对在这个12节哈。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没有对他们发怒，神就说我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我听见了，好，那 我晚上会给你们有肉吃，早晨你们也有食物。然后接着早上他们就开始吃到玛纳，好，那吃了玛纳以后怎么样呢？在16章20节，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好，这时候摩西又发怒了。好，那个摩西怎么说呢？因为摩西跟他们讲说，你所收的一天就是收一天的量，好，所收的不许人留到早晨。你有没有发现神一直要我们学习依靠他？我们总觉得我今天多收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好，所以明天没有的话，我还至少我明天还有东西吃。那神就不要，只要他们一天只收一天的份，你留到早晨了，果真就臭了。他们觉得没关系啊，臭了就臭了，但是这表示他们的不顺服。因为神已经见摩西跟他们说了，他们还是不听话，所以摩西就对他们发怒，就觉得为什么你们总是这样不听话呢？神要我们每一天都来支取他的恩典，支取他自己，他不要我们好像是隔天的。那我们再来看第28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谢谢。再过来是神借摩西跟他们讲说，第六、第七天是安息日，所以第六天呢，你们都可以收取两倍，第七天要安息，那一天不会有了，你们都不要出去，要安息。可是就还是有人要出去收，还是有人要出去收。好，你看我们人就这样，我们觉得我出去收没有就算了吧，有什么关系？可是在神的眼中，神是要试验我们肯不肯听话，肯不肯顺服。我们有时候觉得啊，做错了错了就算了吗？走错路就算了吗？可是神主要是要试验我们，我们到底肯不肯顺服他，他讲的话我们肯不肯听进去。所以神这时候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但是神有没有向他们发怒？有没有处罚他们？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你要一直来认识，我们的神真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当他发怒的时候，那就是大怒的哦。他不轻易发怒，但是直到他发怒的时候，那都是人已经不顺服到了一个地步，他不得不审判了。所以人没话可说，人没话可说。艾滋病也是这样，神已经说男和男女和女不能行那个悖逆的事，不对的事，好，但是人还是要行，还是要行，破坏神造男造女的这个律，人还是要这样偏行。哎，他们就产生一种病，是世界的绝症，世纪的绝症，就是必须死，而且死得很惨，艾滋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我们都要真实的来敬畏我们的神，敬畏我们的神，真明白神的道路，神做事的法则。那你会发现哦，以色列人他们刚开始一次两次三次这样一直发怨言哦，试探神哦，好像神不在他们当中似的，是吧？他就偷偷的要留到隔天，或者他第七天还是要出去，他就好像神都不在他们当中似的，当作好像神都看不见，也不在他们中间。但其实神一直在他们中间，一直看着他们，神在试验他们，神一直要他们自由的选择，愿意做个顺服的孩子。那为什么神一定要人家顺服？因为亚当犯罪以后，那个悖逆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一直在仇敌的权势底下，直到我们顺服了，我们才会一直得着拯救，一直认识神的丰富，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自由里面。所以神一直要我们自己来选择顺服他。那你看一次两次三次，神都一直没有发怒，一直没有处罚他们，可到后来他们还是在那样发怒，说哦，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的肉锅旁边的时候，神就发怒了，那时候神的处罚就蛮严重了，对不对？好，要肉就给你吃肉，吃到你们的那个鼻孔都要喷出肉来，然后再死掉，再接受审判，是吗？你看神做事就这样，你要犯罪，你要放纵，好，就让你去犯罪，让你去放纵，直到一个地步，你放纵到一个地步，这个去产生一种疾病，产生一种绝症。你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吗？那可是人问题就是说，还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这个神已经在发怒要审判我们，要快点来跟神和睦，好，那可是不懂，还是自己赶快研究研究各样的方法来医。这一次就发现什么研究也研究不出来，搞不清，找不出方法来。我们很早前就讲到神医，你说神的百姓就不知道说，哦，这是神的救恩为我预备的，这么好，耶和华是医治我的，好，不明白，我们就觉得，哎呦，听了神医好倒霉哦，都变成不能看医生了，然后就开始起来反，没有啊，你要看医生当然可以啊，神也借着医生来消灭很多病菌是好的，但是他只是告诉你说，神的百姓，神还是给你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得拯救得医治的神圣的方法，就是告诉你这样，让你来依靠他。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讲了，说我们需要从现在各种小病去操练依靠神，产生一个 倚靠的力量，懂得征战 的那个征战的这个肌肉会产生出来。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讲了，说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疾病是没办法医的，医生完全没办法医的。那你看现在这个 SARS 就是这样，没办法医。而且你现在来你是不是跟着世人一样留意怎么样的防范让我不被感染？但是你会发现防不胜防的，防不胜防。除非你都不要去超级市场买菜，你怎么知道你买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人是不是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收货员是不是呢？收钱的人是不是呢？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只有一个，就是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你只有用神的方法来活，你才真实有安全感，真实有保障。你需要知道神是那么不愿意来审判我们的神。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三十六章，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一到三节。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你看哈，神叫耶利米去拿一个书卷，然后把神要说的话写下来，然后他说什么，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那我发现神跟他们讲话，讲很严厉的话，目的是什么？我好赦免他们，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有没有摸到这位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总共的就是希望人回头离开恶道。还有第七节，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他要发大怒之前，他都要派遣先知去跟人讲，然后说叫他们，或者他们听了以后愿意来恳求而且回头离开恶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什么恶道？就是像出埃及记所写的这些，好像神不在我们当中似的，我要发怨言就发怨言，我不顺服就是不顺服，这个就是恶道。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面向神，主，我要专心敬畏你，我要顺服你，这才是生命的道路。我们可以祷告，哦，让我保守我SARS不被感染，但是我们最主要不是只是不被感染，你这次SARS没有被感染，但是你不知道下一次的什么什么瘟疫什么疾病会不会被感染，对不对？你最主要的是要改变那个体质，改变一个体质。你看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歌山地是被保守住了，神审判埃及的灾害他们全都没有，但是他们因为体质一直没有改变。什么体质？就是他们一直活在他们老肉体里面的，随时就发作，随时就猜疑，随时就发怨言，随时不高兴就说不高兴的话，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在歌山地虽然免了灾害，但他们至终死在旷野，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地来承受美地，他们没有一个体质是可以承受美地的体质。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体质是不美的，没有办法去住在那个美地。他们没有因着看见神这样一次一次的宽容忍耐我，哎呀，我真是误会神了，其实神都有预备的，我不要发怨言，神也会是水变甜的，我不需要发怨言，神都有预备，神知道我会饿的，神会给我有玛拿吃的。他都没有因此为这些悔改，他就继续的，下次碰到了同样的事又发生，而且越发怨言越大，到一个地步神真的大大发怒。 们就死在旷野，发怒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了，他进迦南美地之前，看到亚纳族人，就是说，我们还不如早死在埃及，又是讲同样的话，对不对？哦，神借摩西把我们带来这里，要让我们被杀死啊！因为看到那么高大的族人，亚纳族人，他们没有经过一次一次的不容易，建立起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知道我的神是全能者。他有办法使苦水变甜水，他有办法给我鹌鹑，他有办法给我玛纳吃，对不对？而且神给的玛纳是最好的，最好的，都不必再加上任何的维他命。我们吃任何食物都还要有别的食物来平衡，对不对？但那个玛纳就是神天上降下来，你吃了都不生病的，最好的。你看，我们就是喜欢吃埃及肉锅旁的肉，好吃过瘾，对不对？等到老了呢，哎呀，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高，然后就自动觉得这不好吃，我还是多吃青菜，青菜清淡一点的水果，青菜。那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知道这个对我们有益的，就把它当成是好吃，趁年轻的时候。那等到有病了，医生说你再不注意，你的胆固醇高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血压已经高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的脑血管随时会爆裂开，你会脑中风，你尿酸过高，你不能再吃肉，是不是？然后才开始谦卑下来了，我不再敢一直放肆的去满足我的肉口欲了，对不对？那我神不是不要我们快乐，而是他要我们，他给我们的就是与我们最有益的、最好的。哦，今天的人哦，已经各种疾病产生了哈。如果知道说市面上有卖一种叫做玛纳的，一吃了什么病都不生，哇，大家花再多钱都要去买，对不对？可是你看以色列百姓不懂得感恩呐。刚开始就哇，这是什么？到后来就觉得这算什么？这就是肉体，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来认识我的神是怎样的神，让我要好好的爱他跟敬畏他。我们需要有一个体质，是喜欢来敬畏他、喜欢来爱他的体质，而不是遇到什么事就觉得怎么不照着我的心意，那个事也不顺我所喜欢的。不知道说神所量给我们的真的是与我们最有益的，最有益的。丢弃手中的强暴，在约拿书这里讲到，他说离开所行的恶道。所以离开所行的恶道，就是出埃及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一直在恶道上行走，随己意发怨言，不认识神的爱跟信实跟他的伟大全能。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好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啊？遇到被 lay off 了，就开始哦，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会让我 lay off 呢？我不是也有在教会服事吗？不受神的美意，神很可能就是借着 lay off 这段时间，要给你一个恩典，让你可以有好好追求主，又有钱可以拿。等到你好好的追求子，主体质更强壮了，主就再给你预备一个工作。可是你这时候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啊，一直猜疑啊，一直自己蒙着头，一直去乱撞，也不敢把握神给的这个时间，好好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到后来，怨言越发越厉害。后来自己去找，也去找到个工作，然后去到工作以后，又开始一直发怨言，好苦啊，好苦啊！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份，又开始发怨言。就是不认识，好像真的认识神的丰盛的慈爱，他所量给我的每一步都是他是有策略的、有计划的为我安排。以色列出埃及是神的云柱火柱在引导，神今天也是对我们说，他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劝诫我们，他是我们的神，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每一步都是他在引导我们最好的安排，对我们最有益的，就是要一直把我们身上的那个没有耐性、那个软弱、贫穷、可怜的、那个嫉妒的、增进的这些要做掉，好让我们可以来承受他的爱、他的荣耀，这就是神的心意。 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诗篇八十五篇，八十五篇第九节
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谢谢。好，就说我们需要知道神整个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事，整个的目的就是为着他要来住在我们的地上。这个荣耀就是他自己，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做的一切事就为了他可以来跟我们同住。好，那他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信，也就是说我们要敬畏他，好让他的救恩临到我们。所以有关 SARS 这个事情，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除掉我们里面的苦毒，好，批评论断，好，我们里面的那个胆怯害怕，里面的增进嫉妒，你这些除掉，你敬畏他，你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那这些东西除掉，这个 SARS 的病菌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里面有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就不会把这个疾病带吸引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这些破口就会把黑暗的权势吸引进来。所以他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这是最好的预防针， SARS 的预防针就是敬畏神。我们再看八十六篇十一节，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好，谢谢。好，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让我知道神啊，你做事的法则，你行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就是耶稣嘛，耶稣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专心敬畏你的名，就是我要远离罪恶，我敬畏他的名，就是要来把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要远离这些罪恶，这叫专心敬畏他的名。他的名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他要来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专心敬畏他的名，就是我要专心的来寻求你的同在，丢弃手中的强暴。好，丢弃手中的强暴，在耶利米书51章46节有讲到，他说那个官府跟官府哈，我看在耶利米书51章46节哈，那里讲到他说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好，所以那个强暴呢，就是互相攻击。好，那我们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在为着合一在祷告的时候，好，那因为末后的时代仇敌就是倾倒下那个仇恨的灵跟分裂的灵，在整个世界就是一直国与国之间刺下那个仇恨的灵，好，这个人与人之间刺下仇恨的灵，那在教会里面他就丢下那个分裂的灵，所以夫妻之间要特别留意，跟儿女之间要特别留意，跟公婆之间要特别留意，仇敌会借着一滴滴小事你就气到不得了，气到要分，因为他就是分裂的灵，一直去来攻击他的百姓。好，那所以那一天我们几个人正在为这个求主捆绑这些分裂的灵啊，在神的家中赐下合一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个异象，就是说看见那个短刀这样一直飞来飞去，然后就是说都是借着人的话，就是说人说的话哈，就像这些刀这样飞来飞去，如刀刺人，就是在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不被尊重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猜疑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一些话，然后如刀刺人，无论是当面说的一个血气的话，顶撞的话，或者是背地里的批评的话，论断的话，都如刀在刺人。神说你们要丢弃手中的强暴，丢弃手中的强暴。神看见我们这样子的话，他说他就不将所降的灾祸降下来。那有一个国家你可以看见非常明显，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就是这样应验在这个国家里面，在乌干达。的乌干达呢，他们是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阿敏总统当政，他就把这个国家定为回教国家， 然后呢整个就逼迫基督徒 烧毁教堂，关闭教堂，然后军队可以公然的这个屠杀基督徒。那所以基督徒所能做的就是什么？逃跟祷告，逃难跟祷告。那然后呢能够在哪里祷告？只有丛林里，躲到丛林里面去，即使蚊子那么多，但是只能在那祷告。就在丛林里面产生了24小时的祷告教，纯粹祷告的教会，真的一直的祷告，太苦了。你知道，就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的新闻消息都是被封锁的。可是，这位阿巴父就感动欧亚美洲的代祷者，告诉他们说要为乌干达的丛林教会祷告。哦，这些代祷者就领受了神的命令，就开始祷告祷告，虽然不明白，可是就顺服神，就开始祷告祷告。等到后来他们去到了乌干达，他们就明白神为什么，神的灵为什么那么急迫的抓住他们的心，吩咐他们要迫切为丛林教会祷告，因为他们很苦，很不容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我们阿爸父的爱？他的这边的孩子在受苦，他就感动那边的孩子来为他们祷告，加添他们力量，保守这些丛林教会的人平安。真就这样，可是是需要他们发出祷告，神才做工。那借着丛林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欧亚美洲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的祷告，祷告了4年，果然阿敏就下台了，1979年就下台了。然后呢，丛林教会就开始松懈了，因为觉得哇，总算平安的日子可以来临了，祷告就松懈了。松懈了以后呢，到没想到他们一松懈下来，1980年，79年阿敏下台，80年到85年，发生6年的最可怕、最血腥的内战。而这个内战呢，带来人民的痛苦，比阿敏当政的时候更痛苦，一直杀嘛，一直杀害。然后到一个地步呢，通货膨胀到380%。然后呢，这个所以人非常的痛苦。那非常的痛苦呢，总算到了86年，86年，后来在极痛苦的里面，基督徒才又再开始起来祷告。祷告到86年，新政府出现了，啊，总算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政府出现了。然后祷告就又停止了，祷告停止了，89年就开始爆发艾滋病，哇，那个艾滋病就非常的严重，到了90年，那个艾滋病已经严重到街上好多的这个弃婴啊，然后那个丢弃的孩子啊，那这个艾滋病高到一个地步，33%。33%，好，然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对这个乌干达发出一个预告，就是说这个国家估计在1997年，他们会有1/3的人死于艾滋病，有1/3的人会成为艾滋病的代源者，好，那剩下的1/3呢，就活在那个通货膨胀的底下，没有办法应付这些经济的这些所需要的压力，以至于这个国家会整个灭亡。他们就这样预告这样。那后来呢，这个总统就开始，乌干达的这个政府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呢，政府官员就召聚了乌干达的教会领袖，就向教会发出求助，说你们能为乌干达找出一条希望的路吗？那这时候呢，有一位年长的老弟兄就向政府发出先知性的谏言，他就说，我们该相信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还是相信神的话呢？神对乌干达有美好的计划和圣洁的心意，有美好的计划跟圣洁的心意。那这时候呢，教会基督徒们又开始挺起胸来，就开始起来祷告，祷告，迫切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他们发出，他们国家会灭亡，而且灭亡的很可怜，很惨。所以他们又只有一条路了，就开始起来祷告啊，祷告，祷告。结果 当他们，而且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决心说，神啊，我们必须祷告到这个国家，我让他们一个个到前面来向主立誓言说，要热切祷告直到国家改变，绝不停止。那当他们这样子愿意这样子来祷告来呼求神了以后呢，你知道神做他们这样开始这样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跟他们说话。神说，你们还学不到教训吗？只要你们为着困难而祷告，困难就会一直不断的随着你们。你们要改变你们祷告的方向，不要再定睛在困难，乃要为着我的旨意，要求我的旨意成就来祷告。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求愿神的旨意来成就来祷告。好，他说只要这个国家愿意走上我所预定的道路，所有的困难由我看顾。只要这个国家愿意走上我所预定的道路，所有的困难都由我看顾。那教会呢，才在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里面才渐渐的明白神的心意。原来神在他全世界的救恩计划里面已经拣选了乌干达，要成为一个孕育，成为一个孕母啊，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帮助其他的国家在主里面被生产出来的孕母。就是神让他们允许他们二十多年来的这些磨难的日子呢，是为了神要塑造一个愿意在祷告中承受生长之苦的国家，来成为列邦的祝福，知道吗？他们找到了神这个国家在神整个救赎计划的地位，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开始一直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神就开始祝福他们。他不再是为困难而祷告，他是为着神啊，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国家真的成为一个一直祷告来可以承受生产之苦 的国家，好让列邦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蒙祝福。那神在1986年呢，就兴起一位弟兄叫做穆林德，那神给他做一个异梦，神给他做一个异梦，就是下网打捞。神说，你到这个，你给我一个全国的祷告网，好让我把乌干达从苦难当中、患难当中捞起来。神说，这不是任何一个人、一个教会能够承担的，而是你要到整个乌干达各个地区去，联络各地区的教会、各城市、各地区的教会联合起来祷告，在各地呢，要设立家庭祭坛。设立24小时的祷告中心。那这位穆林德他自己就先禁食了90天，然后他就开始去各地，这样就点燃了各地祷告的火。后来有45个城市都有至少1到8个的24小时祷告中心。而且呢，在1999年底，全这个他们非洲的这个祷告聚会里面呢，乌干达的总统夫妇他们把乌干达献给神，说我们乌干达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来治理，就是我们愿意照着完全遵照圣经的教导来治理乌干达，乌干达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基督教国家，多么奇妙。那现在的乌干达呢，是不只是银行啊，还有邮局啊、学校啊、政府机构啊，还有总统的办公室，都有固定祷告的班次，连国会本来是用来打撞球的房间都改成祷告室。你看神可以做到这么奇妙的地步，那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一个强烈的祷告运动，非常强有力的祷告运动。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那个 因为借着他们这样子的祷告，甚至有的在你知道他们借着这样祷告，他们通货膨胀从380%的通货膨胀降到6%，他们的艾滋病从33%降到6%，这跌破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眼镜，真跌破专家的眼镜。他们本来预估他们97年会灭亡的，结果变得这样子的兴盛起来，就是借着全国这样子的祷告，道德恢复了，经济成长保持6%到8%。好，然后呢，他们教会有的教会在2个礼拜里面从7个人增长到2000个人，也有从7个人增长到20000个人。你看这样的复兴，那现在乌干达这个国家变成一直在为列邦祷告、列国祷告。所以 SARS 算什么呢？这个国家已经是败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要灭亡的一个地步，道德经济混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疾病猖狂到这样一个地步，神可以借着他们强烈的祷，一个强有力的祷告运动，可以整个国家改变。所以有关 SARS， 我觉得最重要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要真实的屈膝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下宝座，谦卑与神同行，每一个人脱下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地位，脱下朝服，每一个人丢弃手中的强暴，离开恶道，回头离开恶道，还有切切的求告神，切切求告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属灵的头，一定要开始在家设立祷告祭坛，来敬畏神。每一个家中的属灵的头，如果你的家，你先生没有信主，只有太太信主，你就是家里属灵的头。每一个家中属灵的头啊，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为这个家祷告，你们的家就有那个防护衣啊，防护衣来保守住，这是最好的预防针，这是最有效的保护方法。但是最重要的，神一切的作为，他都要我们不是只是为着这些审判、为着这些苦难来祷告，他乃是要我们借着祷告、祷告、祷告到进入荣耀里面去，进入他让荣耀与我们在地上住在我们的地上，祷告到进入神丰盛的同在里面去，你自然就有保护网。就像以赛亚书4章所说的，全荣耀之上必有烟云，必有遮盖，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盖。我们祷告进入神荣耀的同在，神成为我们最好的保护，只有这个是最重要的保护。那我真的求主让我们这个专心来敬畏他。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就是诗篇91篇，诗篇91篇第1节到第4节，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好，谢谢。那时候当 SARS 这样在报纸上一直写，各处一直在这样子的一直传开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啊，真的要带领弟兄姊妹来祷告哈，求主保守哈，让基督徒分别出来。我就想到出埃及记的歌山地哈，就是让神的百姓是有一个特别被分别出来的哈，这样歌山地。但是呢，忽然间就想到神的话不是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时住在歌山地，但最后还是死在旷野。这不是一时的没有被感染就好了，我们必须真实的住在至高者的荫秘处。这里讲的并不是基督徒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不是，他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而是我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怎么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专心的敬畏他。好， 另外我们书房里面有两卷录音带讲到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那两卷是非常精要的讲到怎么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如果那是很早期讲，你没有听过，你们可以去听，好，那很详细的讲到这方面。好，那他这里讲到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如果你住在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有避难所，你就有依靠。然后呢，你看他说他必救我脱离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你不要说 SARS， 恐怖分子随时也有可能用什么化学武器啦，像以前 还在东岸丢那个什么白粉，那个叫什么炭疽热，对不对？炭疽热，就说一有什么大家就赶快想戴防毒面具啊，吃什么啊，就想到这。但是最重要是你要专心来爱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说他必保守我们脱离毒害的瘟疫。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少数人点头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哈利路亚。因为这里讲到说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知道吗？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神不说谎的，他说了他就一定做到。虽然你头脑好像通不过，觉得这明明是毒害的瘟疫呀，怎么可能不做什么呢？神说他必用他的翎毛遮蔽你，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我们也要诚诚实实的依靠他。还有呢，这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所以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你不是要往哪里逃，不是要怎么样，而是就是专心的爱他。神说你们的眼目不要快点学会，你们的眼目不要定睛在困难的事情上，你乃要定睛在神的旨意上面，然后定睛在神的爱，神自己的身上。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你知道神的名了吗？我刚刚已经讲到神的名，我知道神的名要把我从罪恶过犯里救出来，我知道神的名就是他要来与我同住，我知道神的名就是他要来医治我，他要成为我的健康。你要知道神的名，他说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一想到这些日子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是好像最注意的，那神对他的百姓永远给他的百姓有一条希望的道路。人没有办法给我们希望的道路，对，人说如果到了哪里就先隔离十天，住在旅馆十天，然后呢十天以后，十天他要不要吃饭？那他如果在那个旅馆的餐厅吃，还不是一样又散开来了，对不对？如果他有这个病的话，如果他溜出去吃，还不是又散开来？所以你防不胜防的，你头脑都不能去想那些的，人只能专心来爱他，专心来敬畏他，咬定神的话，神你的诚实是我大小的盾牌。所以你就可以诚实的宣告神的话，主我要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专心的爱他，专心的敬畏他，认识他的名，敬畏他的名。神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那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约拿书这里讲的，连尼尼微这样子的一个作恶多端的城市，他们真实的进食悔改，那神都观看，他说耶和华查看他们的行为，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但愿不止我们教会的，我但愿所有在网络上听到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来神的面前，来切切的求告他，来敬畏他，专心的爱他，专心的为这件事祷告。好，那离弃恶道，好，回头离开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自然神要平息啊，使这个灾害就一直的微弱而消失。好，所以要一起来为这个祷告。另外，我们也要一直为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祷告。求主让他聚会的地方成为他神圣的同在， 让任何的病毒毒害都没有办法进入他的教会，以至于让他的教会都可以继续的聚会，不受任何这个的影响。大家都要切切的来求告神，来祷告。另外，每一个家庭一定要设立祷告祭坛，一定要设立祷告祭坛，成为你们家的保护网，然后带领你们家人一起来为教会，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为全地的百姓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炼净我心。神借着这一些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体质是一个喜欢来敬畏神，喜欢来爱他，喜欢来注视他，喜欢来祷告的一个体质，而不是只是短暂的事情解决就好，目的是这样。好，所以你看我们最近我们这因着这个公听会，我们把这个 Night Watch 哈，从礼拜五各改到礼拜三嘛哈，因为礼拜四有很重要的一些要去见的一些探访的一些人哈，那结果礼拜五的时候就好几位在问，礼拜五还有没有 Night Watch 啊？那我也觉得好像习惯有 Night Watch 啊，觉得没有好像有点怪怪的，为什么？好像有点祷告上瘾了，是吧？喜欢祷告。喜欢来朝见这位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很喜欢来到他的面前，很喜欢来求告他，他是使人喜乐使人有盼望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在这些日子一定要特别留意，让丢弃口中的强暴，不再有那个刺伤人的话，批评论断的话，那个重伤人的，嘲笑人的，讥讽人的，这一些话，贬损人的，不信的，这些话语，好让那些刀剑可以止息，因为那些真是一直仇敌拿着这些剑一直去伤害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求主真的在这方面来悔改，当我们那天祷告神显示这个意象，我们就为这个来悔改。好，那好让仇敌没有权势，没有权势在我们的当中。